今天讲的这段圣经是在马太福音26章，经节很长，总共有75节。那我们为了让大家能够快点明白这段圣经，所以今天啊，我就想用那个 PowerPoint 配合一下，可能要一个人在后面 control 一下，按一下，好，先打开。整个马太福音呢，是告诉我们一件事，就是啊，基督要完成的救恩，这是在第一章。好，等一下你帮我按左键，好不好？就按。好，那这里讲到马太福音是讲到说，神怎么完成他救恩呢？就是要把他百姓从罪里面救出来。好，那不要那么快啊，好，先停在这里。主要把他救出来的里面呢，很特别。这里的马太福音开始讲神的旨意，最后面呢结束在他成就这个救恩。可是圣经呢很特别。他在从21章开始到27章，花了7章的圣经讲主耶稣在地上最末了这段时间。他进耶路撒冷停留多长呢？前后啊，其实就7天或8天。可是圣经却花多少时？那个在马太福音呢，却花了怎样7章圣经来描绘。好，请大家不要把灯关掉，因为我们还是希望大家看看手上的圣经。好，那请你看手上圣经的这26章第一节第二节，这里说到什么呢？耶稣说完这一切话，主耶稣在那里呢，他进耶路撒冷之后，他就怎样呢？晚上都住在伯大尼，白天都从伯大尼走进耶路撒冷。在耶路撒冷那里他做什么呢？他前几天一面在那里教训人，一面他在那里也似乎在有做一些医治的工作，但他最丰富的就是他有很多的话留在那里。这都那他前面，而且呢，他教训的过程中呢，他要面对呢一波又一波的人来怎样呢？来查验他，或说来找他麻烦，对不对？有祭司长和文士，然后再接下来呢，有法利赛人的门徒和什么这个跟撒该这一派的啊、哦，然后再来有一波呢，就是什么呢？是撒都该人，再有一波呢，就是什么呢？文士。那这些人一次一次的问他的时候，其实主很清楚，他那时候他是做什么呢？他说：“我就是要应验旧约上的话，因为旧约上说得很清楚，将来这位基督他是神的羔羊，他要怎样呢？除去世人的罪，但他要做神的羔羊之前呢，做神的羔羊，他在要被杀之前。”他都要怎样在耶路撒冷让祭司长所有人来检验他是否有残疾，是否有瑕疵。所以主一边在那边教训人医治人过程中，他还接受各面的查验。那经过查验之后，最后面呢他就来到橄榄山，对不对？他走离开橄榄山，他怎样呢？从耶路撒冷走出来之前，他说一段很严重的话，就说出马太23章，对文士和法利赛人说：“你们有祸了。我们神给人的人生是有福的人生，可是你们呢，却口头说要神，心里却不要这位又活又真在你眼前的神。虽然说心要找神，可是不愿意抓住神给你的机会，抓住神量给你这些环境。”叫你得救恩的机会。所以那段时间他说很重，说你们有祸了。说完之后，主就来到橄榄山，就说就在24章25章告诉我们将来在地上的发展和历史。然后圣经说在接下来这26章到28章，他就说一句很重要的话。26章第1节第2节，这里我们一起来读一遍。耶稣说完了这对门徒说什么？你们好，那里的26章到28章就在这句话说明。26章讲到主耶稣要交给人，27章讲到他钉十字架，28章告诉我们他要从死复活。那这三件事。其实就讲到主要成就完成他的救恩的最重要的三步，没有一步可以少的， 没有一步可以多的，因为这些都是神在几千年来从创世纪一直到马拉基书整个旧约应验的话的成就。主耶稣就做这三步，把圣经中这关于基督成就救恩的预言就在这三件事里把它完完全全成就了。好，那今天我们来到第26章，那26章讲到他要被交给人，他在被交给人是在地上最后的路程。那弟兄姊妹，这段话是很有意义的。我们今天很多人都活在，我们是人就活在地上，在地上的路程，我相信很多人在座有些弟兄姊妹面临到你人生选择的时刻，阿爸阿们啊，有人快要毕业啦，有人毕业啊要开始面对一些事啊，有人要选择专业啊，有人选择职业啊，有人要选择对象啊，有人要选择住处啊，都在面临选择，阿爸阿们啊。那主啊，在选择的时候呢，每个人最到最后最有能力的人，最幸福的人，可以选择他人生最后一段。有人最后一段在别人手里。我最近看这个送几个老人家走，发现他们走得都很安详，因为他最后一段都早有安排，他走得安详，周围的人也虽然难过也很安详。可主耶稣在地上最后一段的路程呢，他做一件事，他怎样呢？他要怎样交给人。弟兄姊妹，交给人是一件大事。你要知道，一般讲交给人大家都想找交给怎么样的人呢？要找给可靠的。不要说你人生一切，对不对？买个房子，你会找一个不懂房子的人吗？买车子，你会找一个连加油都不会加的人吗？对不对？你要找一个可靠的人，是不是？弟兄姊妹，可主耶稣在这一段，他说他要交给人，他是交给什么样的人呢？很特别，主在地上时最后一段，他说人子要被交给人，他不是交给什么呢？所谓有能力的人，有才干的人，有美德的人，对不对？或是呢，有人说，我不要找有才干的人，我也不要找有能力的人，我要找肯靠近我的人，是不是？可是呢，主找的人我们可以看看26章就描绘这里人的各种情形。那这里呢，其实圣经马太福音26章有很多大的东西但是呢，我想今天就是主要就来讲到这件事，主被交给人。好，我们往下。主在交给人的过程中怎么交呢？他这里整个圣经有分四段，根据地理位置有四段。第一段是主耶稣在伯大尼，第二段呢，他进到耶路撒冷，这里是他说的，就是在圣经第一段伯大尼是从哪里呢？主耶稣在伯大尼的时候是从他第三节 一路到哪边呢？第16节，这段是主耶稣在伯大尼周围有发叙述的事。第二段呢，是从17节到第35节，这也是讲到主在耶路撒冷小楼上吃历史上常说的最后的晚餐。那当然在马太福音没有说楼房，对不对？但在其他的福音书说是在楼房。好，然后呢，从36节一路到哪里呢？到56节，这里有21节描绘主耶稣在客西马林园那里所发生的事，然后从57节一直到75节，就是在大祭司的家里或他院子里发生的事。好，主耶稣在交给人，在有这四个位置。那这四个位置里发生什么事呢？那人发生什么事呢？我们来看往下。第一个呢，圣经呢，我们看到第3节，26章第3节，说主耶稣在说人只要被交给人，要钉在十字架上。圣经就接下来讲说那时，就是主耶稣在那里说这些话的时候，他然后呢，接着他在伯大尼，同样时间，在不同地点，有一批人是当时呢号称 似乎啊是跟神很有关系的人。这批人呢、啊，叫做大祭司或长老们，还有他的仆人们。他们地点呢在哪边呢？在伯大尼。当主耶稣在伯大尼，不是他们在伯大尼，这里上面讲主耶稣地点。他们在干嘛？他们在他们所在地方，他们开会做几件事。第一个呢，他们要设计他们动作是开会，他的目的是要怎样杀主耶稣。他过程中啊，就想用就怎样呢？设计啊，就想用各种的计划，想用这种做法。所以这段时间，神来到地上救他的百姓。可是这批人呐、啊，他脑袋想他的事。他说：“天哪，我们每年过逾越节都没有事，但就没想今年逾越节啊特别难过。逾越节是最忙的。”通常那个时代的逾越节啊，以色列人啊，他们过逾越节都不是在自己家里，都是上到耶路撒冷。那时候若是啊，十个人吃一只逾越节羊羔，他们至少要杀多少只呢？5万只。那每个羊要杀之前呢，他们还看看这个羊到底有没有问题，不能什么多个耳朵的，也不能少个耳朵的，不能多一只脚，也不能有身上有疤痕的。啊，完全无瑕疵。这祭司们啊，一只一只羊看，一只羊一只只检查。然后那时候他们最忙的时候，所以他们啊开会的结论是什么呢？他们说啊，当节的日子恐怕民间生乱。为什么呢？因为大家吃羊羔，那时候他们要动作来又抓耶稣，那这一抓啊，这个耶稣很受欢迎的，对不对？哎，就像啊。要抓伯西来，不能在大连抓他的。啊，对不起，我跟伯西来没有仇，我是说事实。因为大连人对伯西来那可是尊重啊，你看好多人都点头了。我记得我5年前去那边，他们说我们有个市长叫伯西来，我就是很大的人讲，那时候讲到伯西来，都这样的。哎呀，好，那时候啊，在耶路撒冷不能抓主耶稣，因为啊。他当时啊是非常被人尊重的，非常被人看重的，所以他就说啊不要了。结果没想到，当主耶稣进耶路撒冷在吃最后晚餐的时候，他们就开始可以准备了。因为什么呢？主耶稣啊，这个他成全的不够到家，他自己里面有人愿意跟他们串通，所以他们就开始啊，在这批人呢，当主耶稣在耶路撒冷这边。和门徒们坐席的时候，他们就开始怎样呢？等着怎样呢？要动手了。好的，当主耶稣啊到克西马尼园祷告的时候啊，这些人就怎样？赶快打发仆人，而且知道光是他们的人不够，对不对？要有公信力，对不对？就会合呢？怎么样呢？会合啊，这个。武警啊，加上啊，公安啊，国安啊，都出动了，就汇合什么呢？罗马兵丁，而且呢，要带着什么呢？不能光空手了，要带着刀和棒，然后去什么捉拿耶稣。那时候是晚上，然后这批人呢，他们做什么呢？他们啊，把主耶稣捉来之后呢，他们做什么事呢？他们不是在那边祷告。也不是那边打开圣经，他们在那里就按照他的计划做什么呢？寻找假见证，诬告耶稣。哎呀，然后呢，再来就是怎样呢？诬告呢，到最后啊没有成功。后来大祭司果然是大祭司，他比较本事，他就用一句主耶稣说过的话来刺激主耶稣，说你到底是我奉。指着神启示，你告诉我，你到底是不是神的儿子？主耶稣呢？当然，他是站在人的地位上，他就对他说：“对，我站在人地位上，我指着名字，我是基督，我是神的儿子。”哇，那大祭司就立刻怎样呢？撕裂衣裳啊，对不对？就是说，光这句话就够了，这句话就够亵渎神的。所以接下来他们就怎样呢？就羞辱主耶稣，羞辱做几件事。第一个，吐唾沫在他脸上。啊，来，阮飞。 我不会真吐。哈哈，第一个，人啊，羞辱人，第一个就吐，唾沫在脸上，这已经够羞辱人了。第二个呢，再打他，你是软灰吗？不会痛吧？不会痛。不过当时打是很痛啊。他们把这个几年的气啊，都出在啊这个什么身上。好不容易，你刚把骂我们这些有货的，你骂我八货，我就打你八拳，而且一拳比一拳重。骂完之后呢，下面那个其实啊，写的文雅也就甩耳光啊。他说用手掌打他，其实就是圣经这个一般指示是打脸上，就是甩耳光，而且一边打是什么？对不起啊，不应该这样羞辱你。好，那主就那时候就是被羞辱，那而且不是一个人，是这样一群人。哎呀，你看这个图画，这批人呢、啊，按理讲。在以色列人中间应该是最亲近神的，按以色列人来讲最熟悉神律法的，按以色列人来讲应该最明白旧约中所记载的，可是他们因为怎样没有看见耶稣是基督。所以呢，按知识，按地位，按人的声望，按他们的生活，按理讲他应该跟神最近，可是时候这些人和这位神却是最远。所以这里我们也受提醒说，主啊，不管我圣经知识有多少，不管我呢已过历史怎么样，不管能看我多爱主，主我必须对你有启示，必须对你今天这位主有新的认识。好，那我们再往下一个。那另外呢，有一批人跟主耶稣很靠近的，慢慢说。这里啊，我可以分四类，因为这里圣经记载就比较丰富。啊，在伯大尼呢，我们就用地点来看啊。在伯大尼的时候呢，那时候坐席呢，有哪些人呢？家里当然有很多人是在长大麻风的西门家里。那时候呢，圣经说啊，有一个女人呐、啊，倒就是玛利亚，倒香膏在主的头上。那里呢，先讲彼得，他跟主耶稣坐席，可是啊，他跟主耶稣很靠近啊，对不对？也很享受啊，很安心。但是呢，他那时候对这个倒香膏这件事啊，他是抱怨的，埋怨的，说何必这么枉费呢？另外其他的门徒啊，也是一样，他们这个什么也抱怨，对不对？那抱怨呢的话，从谁来的呢？从这犹大来的。犹大看到主耶稣说，他就说，率先说啊，这瓶啊香膏啊值多少钱呢？30。他说为什么要花这么多呢？我现在管钱的人，我知道财务很紧啊，教会的经常会不够啊，专项开支也不足啊，现在怎么教会还要办爱宴呢、啊、还要啊顾到海外的需要呢？哎，有时候人会啊抱怨的。然后呢，他在抱怨之后呢，就决定卖主。而卖主的时候啊，他觉得啊很高兴，为什么呢？有人把30两银子没有好好利用，他靠着他的智慧，他赚了30两银子。但是那样前面30两银子是用在主身上，他得了30两银子，一个是高主，一个是卖主，一个是教主得安息，一个是怎样呢？教主被受苦。哎呀，所以呢，在伯大尼的时候呢，我看主耶稣吃那餐饭呢，也真是不简单。但是主耶稣在那里真是得安息，因为有一个人懂他，有一个人明白他要安葬，因为有一个姊妹听主那句话说，人子要被交在人的手里，人子要钉十字架，钉十字架钉上去没有再活着下来的，钉十字架就是一个什么样最残酷的事情。所以他在那里很清楚主要做什么，他知道主一定要进到死亡，要安葬。在安葬的时候，他知道他没有把握可以高，他就趁着主耶稣活着的时候，怎样呢？把香膏倒在主的身上。好，那主在伯大尼坐席之后呢，他后来就进耶路撒冷吃逾越节的宴席。在那里的时候吃宴席的时候，那时候呢，那玛利亚就倒完香膏，他觉得他这一生他做到该做的他已经做了，所以圣经就没有再记载他， 也他好像也并没有再出现，因为他心愿已经怎样得到他满足了。可是那时候呢，彼得呢跟主照样继续作息，而且呢他绝对的呢宣告怎样呢，与主一同作息，而且呢宣告怎样呢，我永不跌倒，我要与主一同死。对不起，那个字好像没有打好，对不起。然后呢，门徒们呢也是一样，附和彼得说的话。犹大呢有没有坐席呢？有，坐一个，坐一半就跑掉了。然后呢，他去做什么呢？他就和呢，从后面看，他就和祭司长去会合。你们，哎呀，所以啊，我们是，当我不是说聚会中有些弟兄姊妹有事临时需要不可以离开，离开就叫卖主。他主要不是你的心，不是你的行动。弟兄姊妹，什么时候你心没办法安静在主面前，没办法对主能够有真赏，你很容易就怎样呢？失去了，失去那个什么主的自己。然后再来呢，到克西马尼园，这个彼得啊，他继续往前呢，他就怎样困倦睡着了，然后醒过来呢就砍人。哎呀，你们这个大家也不要笑啊，这个其实啊，最爱主的就是这么表，这最爱主就这么多的。所以你说，哎呀，主啊，有时候我聚会时候困倦啊，力不能胜啦、啊，然后到最后忍耐的，到后来啦、啊，看到弟兄姊妹不爱主就骂人啦、啊。啊，那、这个谁越爱主越容易有这种经历。哎，很多人我看大家好像有一种，不行，但是感谢主，这表示你爱主。但是呢，你这个完不完全不够完全，有这种活出表示我们怎样更需要主。哎呀，然后呢，砍那耳朵砍完之后呢，主耶稣没有表扬他，主耶稣没有表扬他，就主耶稣做什么呢？还医治人的耳朵。哎呀，结果呢，他就怎样离开逃跑了。不过他有人说他我没离开逃跑啊，那是马太说的啊。彼得在马可福音说我没有逃跑，我是远远跟随。那马太说你会远吗？为什么会远？就有距离嘛。为什么那么近又有距离呢？因为逃开过嘛。那这个他们两个，那这将来到勇士里面让马太啊跟彼得让他们两个去辩论。但是我们知道那个事实，他离开一阵子，然后后面又远远跟随。好，然后呢其他门徒当然离开逃跑了。犹大这时候呢他的就投靠另外一个阵营了。他不是离开，他没逃跑，他怎样呢？和祭司长和仆人们站在一起，和罗马兵丁站在一起。他先用暗号怎样亲主耶稣，然后怎样呢？就让他们捉拿耶稣。哎呀，那后面呢？到大祭司院里面，刚刚前个图画告诉我们，主耶稣在那被羞辱，主耶稣在那被怎样诬告，主耶稣在那里被人怎样用拳头打，主耶稣在那里怎样被人甩耳光。主耶稣在那里呢，让那些人呢吐唾沫在主脸上。那时候谁看见呢？犹大没看见，玛利亚没看见，因为玛利亚知道主一定要受死，所以他心里有预备。门徒们没看见，逃开了。谁看见呢？圣经记载两个门徒，有一个跟到院子里面，因为他平常跟人关系好啊，所以他也在那边，叫做约翰。还有一个人呢也跟在那边远远跟随，叫做什么？彼得。那彼得那时候呢，他是想啊，我现在身上没带刀，我要抓住机会啊，把主耶稣救出来。那假如呢主呢这个没救出来的话，我跟主一起死，这是他当初的心愿。但没想到啊，他在吃逾越节羊羔的时候心愿何等高，在克西马尼园睡一觉起来啊，心愿就剩一半。等到他走进院子里面，四周没有门徒，没有人帮忙，只剩下我一个人，主跟我远的时候，完全就变成一个怎样呢？没有胆量的人。弟兄姊妹，其实你不要看笑彼得，我们都一样。现在我们在这说我爱主，因为多少弟兄姊妹在周围。现在我们啊，在克里夫兰，都觉得说我好像可以摆上了。好像觉得说我来聚会啊，为什么聚会怎么那么多？我告诉你，哪天周围都没有弟兄姊妹，你要求一个聚会多难啊！那时候他这个周围没有弟兄姊妹，他就发现自己没有能力。本来要与主同死，便是什么保住我的小命； 本来是说啊，我绝对不会否认主，竟然几次否认主啊？三次否认主。人若是没有得着复活的基督，人若是没有对基督启示，人的最强、最高、最好就是心愿和口头的宣告。但是我们的宣告和心愿主知道，但是我们的能力、我们的活出主也知道。所以在这里呢，你会发觉彼得、门徒、玛利亚、犹大，他们到这时候呢，情形呢都是很脆弱的。那用中文来讲，一般人找啊，都要找什么呢？又要交给人，要交给什么？有才的人，交给有德的人，对不对？是不是？然后呢？但你会发觉，才干最强的彼得最后也否认主，好像有美德的玛利亚到了香膏之后也就没有再做什么。好，我们再往下看。可是主耶稣在这时候他做什么呢？他在伯大尼的时候，门徒都没有了解他，他那时候他也知道谁呢？大祭司和这些长老们在做什么呢？想要这个要杀他。主知不知道？主知道。可主耶稣在那很安详，还伯大尼，他知道我要被杀，所以他是很安详把这话说完。说出来之后，他就享受什么？玛利亚这样用玉瓶打破玉瓶来膏他。然后呢，那时候他有在立约，在这个受膏的时候，他说出一句话，他怎样呢？他称许玛利亚，说从此以后，普天之下，无论福音传到哪里，都要述说这女人所做的一切事。哎呀，主耶稣说这句话，是何等的高！弟兄姊妹，你知道人要杀你，人在啊议论你，你看你能安详吗？这个，我想啊，这个在职弟兄们，假如说你现在风声响，讲说公司宣布啊，今年要裁员二分之一，而且呢，你已经在这名单上了。我看啊，回来之后啊，睡觉会睡不好的，吃饭的口味也变了，再香的菜都不香了，再好吃的食物都不能引起你的食欲了，再好的床也你也睡不好，整个人是不安详的。阿爸阿们啊，但是很特别，主在这里却是很安详的，在这里说什么？他不只享受受膏，他继续在这里成全门徒。继续在这里怎样呢？叫人能看见这福音的结果，福音无论传到哪里，都不只看见基督为着我们。福音传到哪里，要更要看见什么样？怎样呢？看见我们每个人都要起来为着主。好，然后呢，主耶稣再到克西到的那个进耶路撒冷，在吃逾越节筵席的时候，那里主做一件事，立约。哇，那里主是非常荣耀的，哎呀，就是我们今天早上10点那时候一起宣读那段话非常好。主说，大家在吃的时候，大家只想吃，那所有的门徒呢，脑袋是想，哎呀，逾越节不得了，逾越节好啊，逾越节是啊，以色列纪念出埃及，对不对？那今天呢，所有的门徒呢，脑袋啊都在做梦，他主啊，你现在进耶路撒冷几天前，整个群众都在怎么欢呼啊？大家欢迎你啊！摩西啊，设了逾越节，就把以色列人带出埃及。主啊，现在你进耶路撒冷，你现在这么受欢迎，你是不是也要开始要做点事呢？那当然，他们不敢问主了。他们想，大概啊，快要了，大概快要啊做一些事了。主当时啊，叫5000人吃饱，整个群众欢呼；主耶稣叫4000人吃饱，大家都啊有响应。这时候主啊，你的做工啊，你的这个要得进入带我们建立啊神的国度啊，要从这个对的地点，要从对的时候开始。所以大家都这门徒带着一个什么很高的期待啊在吃，结果呢，主耶稣好像也什么都没做。然后呢，到吃了到一半的时候，主耶稣站起来说啊，把饼分给他们。主突然说一句话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他们这个门徒完全不懂，这干嘛的？ 吃无酵饼嘛，就都是吃嘛，对不对？为什么这饼是你的身体呢？然后主后来又说什么呢？主呢拿起杯来祝谢了，然后递给门徒，然后对他们说：“你们喝。”然后下面就说：“这是什么？我为多人流的血，我的血要为多人流出来。”那当时呢，门徒们听了，完全不懂主说什么，但主其实主知道他说什么。主就预言他，这一说出他将要钉十字架，身体能够被剥开，说出他身体要为我们受枪伤，他血流出来，说出他要为我们舍性命。所以在这里主要立个约，他最后还说啊，从此以后啊，我不再喝这杯，对不对？直到喝新的日子。照着犹太人的传统，他一般呢、啊，在逾越节喝那个葡萄汁的时候，或葡萄酒，就葡萄的产品的时候，他们喝一杯、两杯、三杯、喝四杯。一般喝第三杯的时候是讲为着救赎。然后主就在这说救赎的时候说出这段话，啊，后来就没有再喝了，就没有再喝了，那就停下来了。那门徒们当然不懂，就奇怪呢，这里主你怎么做这种事，不按传统把它喝完呢？可主却在这说啊，我在这里为我的罪呢，这是我立约的血，为多人流出来，使罪得赦。然后主就说，从此以后呢，我不再喝这葡萄汁，直到我在我父的国里同你们喝新的日子。这里就预言说，从此之后主要和我们立一个新的约，不再是旧约洒血的约，只是叫人罪得赦的约。主说，我要立个约，要把你们带到神的国里，我要立个约，要把你们带到怎样我的生命里。我要立的约呢，不只是叫你外面得释放，是叫你里面得到神圣的生命。人的问题不是外在的，人的问题是在于里面的。好，主被交，主呢立完约之后，主就再走到客西马尼。那在那里他做什么呢？对，那主在立约的时候还预言对彼得，那时候主还顾念这些门徒说啊，对彼得说啊，你将来你会不认我。就彼得啊就回答了，门徒也回答说，我们绝对与你同死，我们绝对不会否认你。但主啊知道他们是如何，所以主啊继续往下走，走到客西马尼园。在客西马尼园那一段呢，主做什么呢？主很特别，他祷告。而且呢，他是把门徒都带去，对不对？他说我到那头去祷告。那这段时间主祷告的时候呢，门徒也祷，但不是祷告，门徒是倒头大睡。哎呀，在我们神的儿女中间呢，我们啊很容易啊，在平常睡不着，到祷告的时候就啊睡眠特别好。阿不阿们啊，哎，这个奇怪，这个要祷告没时间，马上有些有时间了想祷告，没多久就睡着了。你们，那你说，哎呀，主啊，我怎么那么糟糕呢？主说很正常，因为彼得就是你们，彼得就这样啊。主还说，主耶稣真很体恤他，说，哎呀，你们心灵愿意啊，你们肉体却软弱了。好，那他们啊都睡着了，可是主又在那时候被浇了。那等到呢事情来的时候呢，彼得精神一来啊，就是拿起刀来就砍了，对不对？哎呀，这个我们那当时还给主耶稣添麻烦，主耶稣在那边祷告，还要提醒他们不要睡觉，第三个还要再怎样呢，闯了祸了还要帮他们怎样收摊子。彼得把那耳朵要帮一个什么大祭司仆人叫马勒古啊，耳朵砍下来，主还医治他完之后才走。那这祭司，我就觉得祭上仆人也实在很特别，人被一个意识形态充满的时候什么都看不到，他光看主耶稣啊会啊医治这个耳朵啊，他们就要看见他是基督，对不对？可是啊他们还是照他的生活做，照他的想法过。好，然后最后主耶稣就在大祭司院子里面接受，就交给谁呢？凌辱，他在那边就接受什么受辱。 他一边是受审判，刑场是不止审判，完全是羞辱。每个人在受审的时候都觉得他是受辱，但是很多人受辱是合理的。旁边人看，但是每个人呢，他的短处被揭发都受不了，隐私被陈述出来都是啊不能忍受的，都想很多解释。可主耶稣不是受审，因为很多人，我有很多人谈不是，他是感觉受辱，但是呢他并没有受辱，因为很多人做的事事实上是做的。可是呢主圣经是说，主耶稣受审的时候，他所面对说他的控告都是假的，所以主耶稣那受审啊是不合理的，他完全是受辱的，也所有的控告跟事实完全是对不上的。好，最后呢唯一能对上就是说他是神的儿子，那这个呢就见仁见智了，没有人看得见。可是呢在说当时所有祭司长所有祭司们他们都很清楚主行了很多神迹，那他们唯一控诉的就是说，主啊，你假如从天上显神迹，我就信你是神的儿子，跟主耶稣挑衅过两次，可是主说我不做。可是主耶稣照样怎样，叫五千人吃饱，叫瞎眼看见，叫瘸腿行走，这些人看见这些还说，主求你行天上的我才信。所以他们这个完全也是对不上来的。可是呢主耶稣却在那里这样，所以属他们，所以他们的控诉完全都是不合理不合事实的。那但主耶稣在大祭司院他受辱。好，我们下面，所以呢在这里你看主耶稣在地上他交给什么呢？最后路程他不是交给谁啊？我们一起来读一遍，来，这是一个很好的祷告，也是一个事实的描述。来，我们一起来读，他被交给主，好，往下，在周围有些人，有才的人是谁？彼得。有能力管账的是谁？犹大。有心愿要跟主同死的是谁？门徒。主也没有交给他，主交给谁呢？因为什么呢？彼得有才否认，犹大有能却出卖，门徒有心，唯有玛利亚有启示。好，主却交给谁啊？好，来，他们是什么？无心、无才、无德。好，这样。好，那主为什么要交给他们呢？主为什么愿意交给他们呢？主愿意交给他们，因为主他要把他的百姓从罪恶里面救出来。所以，好，我往下。他主要为了应验什么？神的话，因为神的话也就说出神的什么旨意。神旨意要怎样呢？神与人同在。所以呢，他这个交给人。目的不是要他生，要他活，要做事。他交给的目的是他要钉十字架，他要受死。好，一起读一遍，来，主啊，为了应验神的话，为了完成神的旨意，为了成就神同在，为了赐福的百姓受死。来，下一段，来，我们一起来。所以这三句话说出27、26章到28章，主在26章他交出自己，27章说出他舍了自己，28章说出他从死复活带进刑造，他那时候他就完成了救恩，能够把他的百姓从罪恶里面救出来。 Amen。 好，那弟兄姊妹，我想今天很快的就是给大家一个印象，但是我想弟兄姊妹记得，今天这些人是描绘主耶稣，描绘今天地上人数的情形。其实刚刚所描绘的祭司长、长老和他仆人们，所描绘的彼得、门徒、玛利亚和犹大，是当时在耶路撒冷城的一小撮人，或者一部分的一小人。大部分人对基督不关心，基督死而活跟他无关，罗马巡抚只想得他政权，以色列人只想吃逾越节羊羔，过热热闹闹快乐的生活。弟兄姊妹，这也就是今天的情形。今天我们在地上发现，大多数的人在上位的希望得到他的享受他既有的权利，大部分人都希望过节过快乐的生活。跟神有关的人有两班人，有班人只是他觉得他属于神，跟这位神没有直接的交通，跟这位神没有直接的来往，没有接受这位又活又真的主和他的生活连在一起。那这批人所做的最后是什么？是杀主。但有一批人跟主耶稣似乎有关系，门徒们，对不对？这里呢是跟随主的人，有他十二个使徒，对不对？有些人似乎愿意有心，但是没办法得着主。唯一叫主得安慰的就是玛利亚。玛利亚帮主耶稣解围，因为主耶稣不需要人替他解。但玛利亚只做一件事，他懂主的话。圣经记载玛利亚三次，每次记载玛利亚都有个特点，她是坐在主面前。他是坐在主面前，他在第一次主耶稣坐席的时候，他怎样坐在主面前听主的说话，主说他得着上好的一份。第二次是他人生最艰辛的时候，弟弟死了，而且埋了、葬了，他难过，他是没有真理的认识，可是他怎样呢？他跑到主的脚前哭。第三次呢，他到主的脚前怎样呢？打破一瓶，把香膏倒在主的头上。那弟兄姊妹，今天我们在一生跟主的路上，很多事我们并不一定清楚，对不对？我们也不一定有影响，我们也不一定有这么多和很多的事物的关心，但是呢，蒙主称许的就是主说这是一件美事。 Amen。 很多人做事，只有玛利亚做这件事是美事，而且这美在哪里？美在教主得满足，美在他怎样有启示，美在哪里呢？他成就主的旨意，美在他完全所做的有永远的价值。主说普天之下无论在哪里，有人怎样呢？只要在哪里传扬这福音，都要传扬这件事。所以呢，我是觉得今天求主得着我们，尤其读完26章，你必须对几个图画有感觉，因为这四个地点都是一个大的东西。但今天时间，我们想在座不管你蒙恩多久，不管你接触福音多久，求主让你听见一件事。你要知道，今天要叫主得满足的，不是做别的，就是要对他的话有反应，对他的话有是认识他是这位死而复活的主，要进到我的里面，进我人生中做我的主，不只是帮助我接受他，选他，帮助我成全我，他更是成为我的中心，成我的一切。愿主得着我们，向他有这样的奉献。Amen。 那好，那最后我想我们唱一首诗歌，讲到这个玛利亚，是一位啊主的仆人所写的，根据马太26章的第八节所写一段灵感的话。Amen。 那的确是非常好。Amen。 我们一起来读一遍。已过20世纪以来，千千万万宝贵性命、心爱的奇珍、崇高的地位以及灿烂的前途，都曾枉费在主耶稣身上。对这些爱主的人，他是全然可爱，他是全然可爱， 配得我们献上一切。我们交在主身上的不是枉费，乃是馨香的见证，见证他的甘甜。
谢你，谢谢你早晨所说的话。主啊，纪念我们里面一点的感动。我们都站在这里，我们把我们的心都告诉你，唯有你知道我们真实的光景。主啊，对那些爱你的人，你是全然可爱。早晨我们站在这里告诉你，我们愿意是那一批爱你的人。主啊，我们有多少的爱你，你是知道的。叫我们抓住这样的机会，叫我们还有今天的生命与气息。主，我们在地上做一帮爱你的人。求你把你自己更多的启示给我们，求你把你更多的吸引加深在每一个人心的深处。哈利路亚，纪念我们的心，纪念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的名， Amen。